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38天，非常的开心。在过往这么长的时间里呢，真儿知道有好多的爸爸妈妈陪伴着自己的孩子，每天都在灵修，每天都在神的话语上建造自己的生命。真儿绝对相信，透过这样一个跟随的过程，我们能够扎扎实实的在神的话语上面长进，透过学习他的话来认识他。我也相信啊，这个过程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的一个重建生命的过程。今天我们的读经是进入诗篇第78篇，出埃及记的23章10节到33节，尼希米记的第4章，以及罗马书的第14章。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神既然拣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那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日常的生活当中做他的见证呢？怎么样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关系里面去表达出我们是凭着信心来过生活的呢？为什么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呢？哇，这些话题啊都特别特别的重要，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去听听看到底什么才是真的信心吧。从前啊，在一个宁静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叫提莉的小鸟。小提莉有着鲜亮的羽毛和欢快的歌声，所以它很受森林当中其他生物的喜爱。可是其实提莉的心里却住着一个小怪兽，这个小怪兽的名字就叫做恐惧。他从来不敢让人知道，他想到未来总是充满恐惧的，因为他听老年的鸟们讲过，原来啊，冬天一来的时候，整个环境都变得十分的严酷，食物呢又会变得十分的匮乏，生存就变得十分的艰辛。所以呢，提莉从小就害怕冬天，每到秋天临近的时候，他整个心里的小怪兽就十分的活跃，让他只想窝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做。虽然每年春天按时总是来到，可是他总觉得也许今年春天再也不会来了。所以同样的，当今年金色的秋叶开始飘落的时候，提莉又开始越来越焦虑了。但是他注意到他的好朋友小松鼠总是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一到秋天来临，他就开始忙忙碌碌地收集橡子，预备他的窝。和提莉一点都不一样，小松鼠总是表现得信心满满，而且无论环境怎么改变，它都很平静、很快乐地按部就班地生活着。 每一次当提莉问他，嘿，松鼠，你为什么总是信心满满的？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能够存足够的食物度过冬天呢？万一这个冬天特别的长，特别的冷，你存的食物不够怎么办呢？小松鼠总是开心地告诉他，从来没有过哦。哎，我呀，总是相信我的祖母告诉我的妈妈的，我妈妈又总是告诉我说，天父上帝一定会养活我们的，我们只需要尽自己的本分，保存一个冬天该保存的食物，其他的事儿就交给那控制创造整个宇宙的造物主吧。提里却心里面充满了担忧，他的小心脏啊，被那个叫做恐惧的怪兽天天搅扰的七上八下的。啊，我想你是太舒适了，没有经历过苦难吧？你难道不知道真的有饿死的鸟，甚至有饿死的大象吗？你不怕冬天啊，那是你无知。小松鼠微笑着，两个小腮帮子里塞满了橡子，让它看起来特别的滑稽。
小提莉，我尽可能的预备，但是我相信春天一定会来到的，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呀，就享受，天父上帝给我的这些食物，哪怕冬天长一点，我相信一定有办法面对的，你要尝尝我的橡子吗？
我是鸟，我不吃橡子，我吃虫子。
提里觉得小松鼠不可理喻，傻乎乎的，自己一个人郁郁闷闷的回到了家中。就这样，冬天如期而至了。漫长的霜冻，漫长的夜晚，的确十分的难熬。提里扳着指头数算，春天怎么还不来？春天怎么还不来？恐惧感随着土地的风动，让小提里更加的难以承受了，因为他在忙着抱怨、惊慌失措的时候，他看到小松鼠和其他的小动物们在储存冬天的食物，而他根本没有力气而行之的力量。他的恐惧已经让他瘫痪了、躺平了。所以啊，等真的冬天来临的时候，他果真是再也找不到虫子吃了，土地都封冻了，虫子都躲起来了，谁还会再来关心这只在寒风中悲鸣的小鸟呢？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嘿，小松鼠来敲门了。嘿，提莉，我知道你一定非常的孤单，我想起来你特别的害怕冬天，所以现在我来跟你作伴，而且据说你喜欢虫子，所以呢，我在预备橡子的时候啊，我就专门挖了一个洞，现在把这些虫子都速冻起来，来，你可以吃我为你预备的虫子大餐了，别害怕，天父上帝一定会有预备的。小松鼠的出现让提莉心里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勇气，
如果连我身周围的好朋友都没有忘记我，那我想造物主应该也不会忘了我吧。即便现在黑夜漫漫，可除了盼望和相信，我好像没有第二条更好的路可以走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一个喜欢怀疑、充满恐惧、担忧的人，还是一个信心满满、喜乐的孩子？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有不同的性格，而所有的人内心都会有恐惧的时候，都会有侥幸疑惑的时候，因为我们总觉得眼见为实嘛，看不见的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呢？当然，我们平常所说的大自然，日出日落，斗转星移，我们的心跳，我们血液的循环，这些事情我们看为自然而然的， 其实正因为有个奇妙充满爱的造物主早就已经定规好了，所以我们的人生看起来是在自然的规律当中运行，其实呢是在他永恒的旨意当中，凭着信心去接受，去相信，去信靠，去顺服，去运行的。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知道啊，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哦，这可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今天罗马书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简短明了的总结，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不管是吃喝拉撒睡，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所思所想的一切，只要不是出于信心的那就是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怀疑了神的美善，怀疑了他的真实，我们是出于对自己的相信去做出判断。因此呢，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想想看，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什么事情我不是凭着信心去做的？比如说我忧虑了，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不喜欢人了，我讨厌人了，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了，为什么呢？可能有太多的原因在背后所隐藏的，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表现出来了不相信，不愿意顺服的一个出于罪的本性。亲爱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让我们活在焦虑、恐惧、不安里面，因为这背后是基于神不存在、神不爱我们这一个假设，这一个撒旦的谎言。当我们确定神爱我们，并且他掌控一切，宇宙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是自由拥有、永不改变的上帝，那我们就可以信心满满、安安稳稳、平平静静、喜喜乐乐地过我们的每一天，不是吗？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一定要用我们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人生去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好了，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基甸。
是的，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呢，就是如何向家人至亲的朋友传福音。我们非常的开心有基甸大哥这位骨灰级的专家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上帝给他的一些启示和领受。
问传福音呼叫其实都有很重要的原则，我们通常会这样讲说，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但是要把结果交给神。
是的，
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
是的，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教导，那圣经里面也教导说，我们征战的兵器肯定不是输血气，
是的，
我们是要攻破人心里面的那个坚固的营垒。
对，坚固的营垒。是的，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可能输血气的话，不但是轰炸，因为我们都是很厉害的，我们这些人可能我们自己也很有学识的啊，很有知识的，我们也听了很多的福音，
上的小学很多
不但上小学，有些还包括
大学，
圣经知识也很丰富。
是的，是的，
我们就很急切的想要去用自己的知识去碾压，
是
把人变到神的国里面的。没有人是被人变到神的国的人。我每次在教会讲传福音或者呼叫的时候，我会问弟兄姐妹说，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是因为你跟基督徒辩论辩输了你就成为基督徒的？有吗？
好心承诺应该是
有吗？对吧？没有一个。吵架嘛，
是，
即便你辩赢了，这个当然也可以用在婚姻和亲子里。
是的，
即便你赢了一场 argument， 你赢了一场争论，
也是两败俱伤，
但是你是输掉一个人了。
对，这
跟他的关系没有。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常常说我们不是一个宗教，我们看重的是关系。
是的，是的，
人跟十字架，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这个亲情 是值得珍惜的，这本来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
非常宝贵的东西，
因为如果我们的亲人真的知道能够领受我们的爱心的话，当然这对他们也会有帮助，但是如果他们觉得我们是在传教，
传教
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是有点
甚至 PUA 控制
PUA 控制性的，你是去要去 manipulate 他会觉得像直销一样，
是的，直销传销一大堆，
传福音不是做传销，
对，甚至很多的亲朋好友啊曾经这样的指责过他们家里的，比如说唯一的信徒，说你神叨叨的，
哦，神叨叨的，
你为什么不可以不要神叨叨的，而是你如果真的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来，其实没有人会拒绝爱，我觉得很有趣，人会拒绝攻击，拒绝这一个轰炸机哈，拒绝各种样，但是他不会拒绝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爱，但是因为这是人心都缺乏的，可是我想我们的一个拦阻就是在于说，因为我们很容易犯伊甸园里就是夏娃犯的那个罪，就是当撒旦去引诱他或者是去攻击他的时候，他忙不迭的要站起来为主做这个说啊，不可吃也不可摸，他就开始多用自己的血气去，好像我其实这种表达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害怕我辩不赢了，我自己在我的信仰上都站不住。我们昨天就听到一个小听众的一个分享，就是他从小信主哈，他说的从小信主，但结果到了这个大学他就接触了一个网络上的谈论的一个平台，那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抛各种各样的，大家知道吗，键盘侠在里面各种各样的意见，那他就跟人去辩论关于进化论的问题，结果他辩着辩着把自己也辩不信了，因为他辩不过那些人，当他一听到那些人说哦，谁谁谁哪个名人相信进化，哦，包括你们比如说你们的里面的教皇什么什么，他连自己天主教基督教都分不清楚，你想他在里面一看，他说完了，那整个人就垮下去了，然后就在他好像为信仰去为自己的上帝在发声的过程当中，却真的就是败下阵来。我想这也解释了我们里面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坚固，我们的信心不坚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信心的根基建造在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上，而是建造在我的知识、我的头脑、我的经验上面，那当然我的知识不够的时候我的信仰就坍塌了，然后我的经验不能说服我自己的时候我的信仰也坍塌了，还有建立在就是说我对我的亲人朋友的关爱上面的时候也会坍塌，
是
因为我几次关爱得不到回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能继续下去了。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您看，就是说在您的经验里面，您觉得像这些最大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错误，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呢还是会在对亲人朋友传福音的事情上要么就是懈怠躺平，哎呀我做了很多年了都没用，要么呢就是急功近利的整天就是想要看到结果，为什么不能合乎中道，就是长长久久的很久忍耐。我觉得有一个会忽略了就是说祷告当中经历上帝作为的这个重要性，就是我们发现说跟人讲话很多跟神讲话很少，你觉得呢？
当然祷告是必须的，因为我说了这个毕竟是圣灵的工作，每个人信主其实你可以说都是一个神迹，
绝对的，
你我都是这样经历了这样的神迹的。我也是要这两天在和学员我们在那边聊天了，也聊到每个人的信仰的属灵的我的心路历程见证，其实我是很典型的我们那一代哈，我这里和比较老的人，我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是比较是重理性，比较是好争辩，
我觉得是你们在哲学在思辨上面是有 well trained，
对，
但现在的人不是这样的，
就像
但是那代人是那样的，
就像任何事情一样的，这个事情呢如果说用来传福音，在传福音和呼叫上面它可以是一个优点，比如说我自己因为我的背景是理工科的，
是
那我就去专门去关心科学信仰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了，但是我在网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讲很多科学信仰，我也觉得这是神的呼召，因为我的背景就是理工科的，所以呢我要去，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也知道这个东西需要祷告，这个不是说我去钻研，我有很多那个在知识上没错，圣经是说
知识上多而又多，
对，圣经并没有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或者说绝对是反智，对吧，但是呢圣经对这个事情如果要合乎中道的话，假如说我们从理性跟信仰的关系来说，讲到可不可以辩论，基督徒可不可以辩论好不好，其实我常常是劝基督徒最好不要辩论，因为你辩论的时候你很容易动血气，而且呢你很容易掉到理性主义的那个陷阱里面去，你就好像你动血气的方式就是我刚才说了，你要用理性去碾压对手，
是，
这个没有爱，这个会让别人感受不到爱。但是上帝造人不光有理性啊，
是，
所以很多的见证，那些就是信主的人，我们都会见证说，我当初真的是被基督徒爱进这个，他们怎么样来关怀我，怎么样来照顾。那你刚才也提到，因为我们的亲人我们了解，那我们就知道他们真正的心理需要，这个本来是一个优势的，
是，
这个
本来是个好的，
这个是好的。在这个里面你要怎么样去做呢？你当然就是要好好去祷告，当然就是要好好去陪伴维持亲情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就像我讲那个拉黑的那个例子，
是，
如果你做到拉黑，显然是你自己也知道显然你是很失败了，对吧？
对，
为什么一定要做到拉黑呢？你为什么不能节制一点呢？你既然是爱他，我们的孩子有挣扎的时候肯定很重要的，你是陪伴他，为他祷告，不是天天去唠叨去自责，而是说更多的你去了解他的挣扎在哪里，
真的真的，
然后陪他一起祷告，一起流泪。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讲了嘛，你跟那个辩论不同的一个 approach 叫做见证，对吗？
是的。
今天的孩子最怕的，我们就是怕给孩子留下一个虚伪的 hypocrisy 那个假冒伪善的印象，因为今天孩子痛恨假冒伪善。
是，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时候，比如说孩子有这种挣扎的时候，拉黑嘛，最后跟人拉黑其实也是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嘛。那这个与其去挣扎去唠叨，我们好好祷告，这个时候可能上帝会给我们一些机会，
是，
一些机遇，你这时候可以跟孩子一起祷告。然后呢，我们应该做的哈，可能更好的是你跟孩子说，分享说，其实爸爸妈妈也是有软弱的，其实爸爸妈妈也是会跌倒，爸爸妈妈我天天骂你在网上打游戏打太多，其实呢妈妈我昨天晚上在看韩剧，
韩剧
我以前知道一个姐妹，她看韩剧看得住院啊，
是是，
所以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实的那个，一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其实圣灵也提醒我，其实我也很假冒伪善，我教导你要节制，对吧？我教导你要攻克己身，要去克服那个网瘾，但我自己都做不到，我自己都没有做到，诸如此类的。这是一个小例子，我想这样的方式，这个所谓的见证的方式，陪伴的方式，恐怕比 nagging 就是去唠叨，去跟他冲突吵架，然后孩子摔门就再也不开门了。
是的，
孩子把家的门摔了，
心门也关
了，让他们心门也关了，然后就拉黑。
哇，
孩子把你拉黑，你知道这个很痛心的，你为了传福音导致你的关系破裂被拉黑，这个怎么讲都说不过去。
是的，
所以要祷告。
是，
你刚才也说我做不到，我忍不住啊，当我的那个老我气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我忍不住啊。
是，
那就是要忍耐，那爱是很久忍耐啊，爱是很久忍耐那就是要忍耐嘛，是吧？
我觉得这忍不住的人啊，其实他还是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的，就真的到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就是只有祷告。其实很多人就把祷告放到最后一步，说哎呀实在不行那就祷告吧，我说你这个是绝对的一个错误。其实我们跟家人传福音，如果你真是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的话，祷告应该是一个巨大的铺垫。
是，
都说可能您祷告很多很多年了，才会有机会可以真的开口。刚刚您说这个见证，其实我们做见证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 do the witness， 我们口头去做见证，另外一个是 be the witness， 就是我们为主活出这个荣耀的见证来。那我觉得这个荣耀见证呢，其实是我们身周围人第一个会感觉得到的，因为它像在黑暗当中人的一点光嘛。如果我真的把那个基督的光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旁边人怎么看不出来？刚刚您讲的一个哈，我必须很诚实的分享，就是我被我的儿子拉黑过，在 Instagram 上面，因为我常会看他，我也给他点赞啊什么的，然后有些时候我就会批评他说，哦，你某个发的东西我觉得不够 godly， 然后你不需要去跟风去做。但我去讲的时候，正好是他在15岁，他整个生命状态非常 down， 非常 depressed 的时候。而那段时间呢，我跟我先生，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面分享过很多，就是做的最不好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完全失去了一个很久忍耐陪伴他的心，因为我觉得您看你15年我 homeschool 你，我花了多少的 investment 在你里面， you know better， 你应该比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没有任何的理由 depress， 没有任何的理由反叛什么的。所以当我觉得他陷在一个极深的低谷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非常就是停止一切的去陪伴他行走，反而呢就是有很多的告诉他说，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是不是远离神了等等，反而就让他觉得说，他做的这一切，他经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错，如果他自己爬起来那就没事了，他自己不爬起来呢他就自己 suffer 这样的。结果他就在那段时间呢，居然把我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拉黑了，突然之间我就看不到他的那个消息了。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当然已经是半年之后了，半年之后我跟我先生我们 很多的悔改跟他道歉，然后也在他就是说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不再去教他了。我那个时候呢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在大家知道这个保罗他形容传道人的一些经文里面，他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我跟神说，天哪，我连做我自己的儿子的母亲的时候，我都是一个师父，不是为父为母的心肠，所以我被我儿子拉黑了，感谢赞美主，你让他拉黑我，让我不要继续的用我的言语在他伤害他。结果很感恩的就是当我们跟他道歉，我们悔改在他面前，让他知道说 It's okay， 因为上帝都是这么的等候我们的回转。当他跟我说妈妈我不否认神，但是我感觉他不爱我的时候，我那天跟他说，我说亲爱的孩子，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们的天父是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来爱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但是你只需要答应妈妈一件事情，当有一天你被神的爱击倒的时候，你要悔改。我说你记得今天妈妈跟你讲的话。结果后来几个月之后，神借着他的大学申请啊各方面，让他不得不降服在神的爱里的时候，他17岁的大男孩就跟我跪下来就悔改。那之后当然他也在 reopen 了我这个，从现在我继续可以 follow 他了。哇，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快要到了，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几天呢，特别的欢迎大家要按时的留守我们的真爱住我家，因为基甸大哥和真儿呢，我们会继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和您分享如何向家人传福音。我是林真儿，
我是基甸，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生命，丰盛的福音是全备的福音，上帝要赐给你更丰盛的生命。好消息，好消息，打破咒诅，失败变成功。好消息，消息，上帝要赐给你更丰盛的生命，丰盛，
丰盛，
丰盛的生好消息，好消息。